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诗篇第二篇一到十二节。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轻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今天每周的第一天，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你的灵软化我们的心。也许在我们当中有刚硬的人，神啊，我们求你软化我们。也许在当中有焦急的人，神啊，求你安静我们。也许在我们当中有生气的人，神，求你平息我们，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能一起的来打开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来听你的声音，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从今开始到我们见你的面为止，我们是过一个有福蒙福快乐的生命。我们将一下子交在主手中，恩待这软弱的器皿，让它成为主你话语的出口。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来到教会，在那个时候我只来星期六，不来星期天，所以星期六来少年团契，因为在那个地方可以打球，和我们一起长大的人，我们打的是队长球 Captain's Ball。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主日不来呢？我主日不来的原因是因为我想留在家里看我最喜欢看的电视机卡通节目，在八点到十一点，所以刚好教会就在八点，所以就不来教会。所以在那时的我还没有信主，所以那时候我想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要自由，我不要耶稣做我的王，我不要上帝管我，我要革命，我要对抗神。那时我闹的革命，也就是世界上所有人在闹的革命，人不喜欢管，不喜欢神，不喜欢上帝来管我们，我们都要闹革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来谈革命，谈一个为了自由而闹的革命。这首诗篇就是在讲这个革命，人在闹革命，为了自由而闹的革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让我来重读前面三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革命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同心，我们就可以脱离上帝的捆锁，脱离他的捆绑。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旧约当大卫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七年半就搞革命。当大卫做犹大家在希伯伦被安利 做王的时候呢，谁在搞革命？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起来抵挡大卫，都在争闹，都在谋算，一起的合作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耶和华和他的王。所以这个革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当大卫做全以色列家的王的时候，在希伯伦做全以色列家的王的时候，周围的邻国也在搞革命。当他们去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布斯人说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吗？他说，假如你不把这城里面的瘸子跟瞎子赶出去，你不能得这个地方。所以耶布斯人在说，我们把瘸子瞎子来守这个耶路撒冷，你都攻不进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耶布斯人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在闹革命。当腓力斯人听见大卫做王的时候，腓力斯人做什么？他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腓力斯人众人就起来寻索大卫，来找大卫的麻烦。他们要跟大卫闹，他们要打败大卫，他们脱离这个捆绑，脱离这个绳索，他们也在闹革命。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四章，你看这里使徒们当他们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主人在耶路撒冷被钉死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想到诗篇第二篇第一节第二节，他们的总结是什么呢？他们总结是，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王耶稣基督。世人闹革命闹了很久了，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要神管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汹，这个行动不是单独的。你看这篇诗篇，他说万民，他说万国，他说世上的王，一切的臣宰，所有的审判官都在敌对神。当你看这篇诗篇的时候，是非常嘈杂的一个抗议，是在造反，是充满了骚动。诗人说，人在争闹，人在谋算，人一起起来，一起的商议，一起的抵挡神，一起的来说话，我们要脱离上帝的捆绑。这个革命是来势汹汹的，这个革命是非常吵闹的。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自由，他们要自由，他们不要上帝管他们。在1882年，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非常非常出色，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的喜乐》（The Joy of Science）。在这本书里头，他写了三个德国字，这三个德国字就变成相对主义的开端的开始。这三个德国字叫 “God is taught”， 翻译成中文也是三个字：神死了。英文God is dead， 神死了。对他而言，神从来没有活过，他不是在讲神以前活了现在死了，不是。对他的而言，他觉得基督教的道理不是绝对的，他要推翻基督教。他说基督教所讲的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我不同意，因此我说神死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这世界上一切都是相对的。当你读他那本书的时候，他这么写，他说神死了，他永远死了，我们已经把他杀了，我们这些凶手如何的来安慰我们呢？这位全能的神竟然死在我们的刀下。这位哲学家叫做尼采 Friedrich你谁？ 对尼采而言，他杀了神，他推翻了基督教。对尼采而言，没有绝对的错，没有绝对的对，一切都是相对的。弟兄姐妹们，听来耳熟吗？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决定什么是对的，只有你决定什么是错的，没有绝对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当你看尼采的书的时候，尼采告诉你，既然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那我们就按着我们的本事，按着我们的能力去珍惜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甚至你去伤害别人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活吗？假如这个世界是尼采的世界，你活不下去，你真的活不下去，你奶粉不敢喝，你肉不敢吃，水不敢喝，空气不可以呼吸，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活，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你而活是活不下去的。当你看尼采的一生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帮助人得自由，再也不受这个神来管辖他，来管理他。这个自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一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有这样的自由真的会快乐吗？有这样的自由真的会快乐吗？假如13岁的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觉得会快乐。还没有信主之前的我，我会觉得快乐，没有神管我多么快乐，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做什么都是对的，我觉得错的东西就是错，我觉得对的东西就是对，没有人会管我，没有绝对对，也没有绝对的错。当我看尼采的时候，你看尼采真的快乐吗？在44岁的时候他就染上性病。你说性病，你问尼采这是错吗？他说不是，都是相对的。我要跟多少女人在一起有性交往，你没有权利来告诉我这是错的，因为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44岁的时候他精神崩溃，他的智商全部丧失，接下来的11年他就被抑郁症而挟制着，55岁就去世了。有人问，逼死尼采的是他的性病吗？还是他的哲学？你问我，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诗篇第二篇诗人有一个答案。诗人说，尼采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件虚妄的事情，是一件虚空的事情，你在谋算这虚空虚妄的事。这就是尼采浪费他一生。过了116年，尼采已经死了116年。2016年，我们的上帝好好的活着。这个世界里头始终有绝对的对，还是有绝对的错。尼采已经死了，他浪费了他一生55年，为了要帮助人得自由，一个罪恶的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渴慕这样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不是圣经所讲的自由。圣经里头有自由，那这个自由不是一个残酷无情的铁链，好像捆绑着我们的绳索。那我常常会做那种，回来的新加坡的时候，我会做弄我的小女儿，就做弄她说，哎呀，既然你回到新加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阿公阿妈整天宠你，对不对？不然你就留在新加坡吧，我们一家五口回去，你就留在这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做天下的王。这是自由，真的。他留在新加坡，他不用读书，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他可以长胖长肥都可以，父母亲爷爷奶奶都会给他，他在这里真有自由。不过我的小女儿每次捉弄他，每次问他， 他的答案都是一样，我要跟你们去。他要在这个家里面，他知道这个家有规矩，不过这个家的规矩不是绳索，不是捆绑，在这个家的规矩呢是爱。所以圣经说慈身爱硕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家的时候，这个家有爱，这个家是神用慈身爱硕来引导我们。所以倘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你很想很想不来教会，你觉得不来教会才是真的自由，哦，可能你可以想想尼采，尼采死了这么多年了，他那种自由没有带给他快乐，只带给他空虚。来到这个地方，来到神的家，才有真正慈爱的快乐，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捆绑，不是绳索，这个地方是慈神爱硕的地方。在我们当中，也许属灵程度比较高，觉得自己比较属灵的人，会觉得在教会里头的人不够属灵，不够属灵，做的不够多，要做的十全十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啊，你看那个人来教会，你看那个人做了某样东西，你看那个人又做了某样东西，你就觉得啊，这些人做的都是不好的，而且你开始分享这些条例条规。所以因此很多人来到教会就觉得压迫感很大，因为圣经找不到的条规呢，我们在这里一大堆。我认识一位教会的执事，不是我们教会的，声明不是我们教会的执事，所以这很重要，帮你们胡思乱想，噔噔噔噔，啊，他的太太很好玩的，他太太每次来教会的时候呢，带着手提包呢，还没踏进教会之前，在停车场，他那个名牌手提包啊，就要去他的车厢后面打开，换一个普普通通的安迪的手提包才能进教会。可是你笑，我们会笑的，不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教会有条规，圣经没有的条规，我们人设的条规，所以因此人不喜欢来教会，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捆绑，好像有绳索在掐死我们一样，这不是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制造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一个神用慈爱来引导我们的地方，神用慈爱来引导我们的地方。所以当你看到这三节的时候，你就明白啊，世人团结起来，他们觉得团结就是力量，他们觉得团结就是对的，其实他们错了，这革命是一个虚空的事，是一个一点益处都没有的事情。他们不认主为他们的主，他们不认主为他们的王。所以你会想，这样神的反应是什么呢？人这样悖逆，在造反，在骚动的时候，神的反应又是什么呢？神的反应就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那请听我读，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诗人为了要突出，要做一个对比，他把神描述成一个人，神学我们叫做个人化，他把神好像一个人这样描述出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发现诗人在做一个对比，我们要对比两方，一方是世界上的人，另外一方是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个对比，他从数目字来做对比。当你看世人的时候，世人在强调众多的人，你发现万民万国，世界上的王，一切的臣宰，所有的审判官，你发现了没有？世人在做这个众多的对比，在这里有谁呢？耶和华和他的王，多对少。诗人也从位置的角度来做个对比，这些人都在哪里？都在地面上，而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在天上。 诗人也在做一个姿势的对比，这些人都站起来，哇，我们英文叫做 rara， 对不对？站起来喊啊，来，我们敌对上帝啊，他们都站起来团聚在一起要抵挡神。神在做什么？神在天上坐下来，神在天上坐下来。当世人用行动，世人用行动来抵挡神的时候，他们谋算也好，他们争闹也好，他们商议也好，他们抵挡神也好，神做什么？神笑他们，神在笑他们。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喜欢玩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游戏，叫憨丹伯拉。有些人笑就可能你玩过啦，憨丹伯拉就是拿网球呢，在一个草场拿网球呢，就瞄准一个人，就拿那个网球射他，打中他的脸是最棒的，打中身体收收啊，打中脚，哎呀，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那个人在跑，他跑的时候就拿那个网球这样丢。所以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当时他的对手拿着那个网球的人，他的手艺，他的球艺非常非常好，他要射中哪里就可以射中哪里。所以他新，这个朋友新手，他不知道，他就在他面前呢，其实二三十米之远，他就耻笑他，他说：“哎呀，你射不到我的啦，你什么什么什么，给他很多名字。”那个拿着球的人，他只做一件事情，他没有什么反应，他只是微笑。然后就射了，那个球射中他的鼻子，我的朋友的鼻子立马流血，从此再也不玩憨丹伯拉了。我的朋友那个拿扔球的人，他只不过是笑而已。所以这就是神跟人的对比，坐在天上，高高在天上的王，看到地面上的人在闹革命的时候，他笑。你们很无聊，真的很无聊，你们在做一件很虚空很虚空的事情。当你看反应的时候，当你看从一个反应的角度来对比的时候，这些人在背逆神，而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反应是愤怒的。他笑完过后呢，他愤怒，他的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要造反，他们要敌对他。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到，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当你看希伯来文的时候，在这里是个交叉的结构，所以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这段经文，他要责备他们，在他的愤怒中，在他燃烧的烈怒中，要惊吓他们。这就是希伯来文字的那个结构，他要责备他们，在他的愤怒中，在燃烧的愤怒中要惊吓他们。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结构的时候，诗人要带出什么呢？要带出一个观念，说神其实是非常非常生气的。当诗人，当我们要闹革命的时候，神是非常非常不喜悦我们的悖逆。而诗人用的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我们来看第一个，愤怒这个字很有趣，因为它可以指脸，它可以指皮子，它也可以指生气。所以中文有个成语叫脸红耳赤，你可以想象，希伯来人犹太人是脸红皮赤的神。所以当神用愤怒这个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诗人要你去想，这个人很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他整个脸都红起来了，连皮子都红起来了，他非常非常的愤怒，因为人在背逆他，在背叛他。当你看第二个字的时候，那个重点的字在燃烧，是燃烧的愤怒。所以有时候我在小时候看故事书的时候，我们看恐龙的故事书，恐龙就是这样，故事书里的恐龙是它的皮子 是会发出燃烧的火焰，烧死一切前面的人。所以诗人要你去想，要你去想象说，当人在地面上闹革命的时候，你想想在上面的那位神，他在笑你们。在上面的那位神是如此如此愤怒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我不知道你心中是否在敌对神，天天在跟神打仗。不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没有影响到神一点东西。神只是在天上坐下来看着你，他笑你，他说你很无聊，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在做一件很虚空的事情？而且神很生气，他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背逆我？我给你的东西是多而又多，多而又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玩火，真的不要玩火。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在地面上闹革命，在敌对神，在跟神造反的时候，你要知道，想想在天上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诗篇第二篇就告诉我们，想想那个对比。最后呢，最后一个对比，诗人做宣言的对比。我们来看第三节，世人宣言的类，做一个宣言。世人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你看世人在讲话，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革命，我们要脱离，我们要突破上帝。神也讲话在第六节，神说话了。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山，在我的圣山。你要讲话，好，你讲，现在到我讲，到我说。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希伯来文里头有一个字重复了两遍，那个字是我。所以你要很直译的来翻译的话，六节是这样讲的。六节说，耶和华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所以你再做个对比，你在地上可以闹，你们要做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做，不过我耶和华，我已经决定立我的君王在锡安山。我已经决定了，你看那个对比吗？我已经决定了，神已经决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对比，看到这个属灵的对比，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革命的子民，不要做一个革命的人，帮助我们看到在天上的王，天上的神，让我们悔改回转，回到神面前。神是乐意宽恕我们的。在这段话里头，前面三节就讲到世人的革命，接下来三节就讲到神的回应，最后的三节是讲到诗人的声音。你看诗人前面三节就记载人在做什么，接下来三节诗人在记载神在做什么，最后的三节诗人说话了，他变成一个传道人，他要传福音了。所以你想，本来你想想应该结束是我把你们所有这些革命的人全部烧掉，全部灭亡，这首诗篇的结束应该是这样的。不过这首诗篇没有这样结束，这首诗篇的最后三节呢是福音。诗人变成传道人，他用福音的声音来劝勉他们。这个劝勉是非常迫切的。我怎么看到这个迫切感呢？你看第十节的时候，十节的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Now， 现在，没有时间了，不要拖了，快快的回转，现在。接下来诗人就用了五个词，这五个命令，五个吩咐是要求，是命令。从语法学里头我们叫做祈使语言，英文叫 imperative commands。 所以一连串用了五个命令，诗人一连串用了五个命令。哪五个命令？他说快快的警醒醒悟，他说当受管教，他说当侍奉神，他说 当快乐，他说当以嘴亲子，快快的回转，一连串给了五个命令，告诉你不要玩我，快快的回来。诗人说，你们当做个智慧的人，快快的醒悟，不要执迷不悟。诗人说，你们要做个谦卑的人，当受管教，不要硬着心。诗人说，你们要做顺服主的人，当侍奉神，不要侍奉自己，侍奉自己的肉体，侍奉自己的情欲。诗人说，做个欢喜快乐的人，因为在主里面神要保护我们。诗人说，做一个投靠主的人，以嘴亲子，当你看到旧约亲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华人一般看到 kiss 亲，我们有点尴尬。不过在这里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的亲嘴的接触，在这里呢是在讲百姓来到王的面前亲嘴的那个情景。你们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下14章，当亚沙龙回到大卫面前的时候，亚沙龙做了几件事情。当亚沙龙大卫的儿子来朝见大卫的时候，他俯伏在地，他向大卫跪拜。过后呢，大卫和他亲嘴。所以诗人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投靠神，我们要来神面前俯伏的跪拜，来屈服自己在神的面前。这是诗人告诉我们的，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是一个人，我刚回来新加坡，我不知道你们的困难，假如你们以为你们可以静悄悄的做犯罪的生活，过着一个犯罪的生活，我告诉你们你们错了，假如你以为，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我告诉你，你也错了。假如你以为，你犯的罪不会伤害任何人，我告诉你，你也错了。你做的每一个罪都会伤害人，都会伤害人。所以因此听诗人的话，诗人说快快回转，现在有机会，快快的回转。诗人说做个智慧人，诗人说谦卑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来投靠他。神是宽恕我们的神，这是福音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里我们听到三种声音。前面三节我们听到世界上的声音，接下来三节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最后三节我们听到诗人的声音，他福音的呼求，福音的呼唤，他呼唤人说快快的来投靠西安的王，快快的来投靠西安的王。当我们每当想到西安的王的时候，在这里第六节是，神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山。所以当我们每次想到西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西安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雄伟的一座山，甚至可能会想到也许在旧约那个时候，西安好像是今天的东京、纽约、伦敦、香港，繁华，世界的中心点，你们错了，我们都错了。西安很平凡，西安很平凡。在你们的周刊今天夹着一个图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像。当你们读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你们还记得耶稣在24章和门徒们讲话，他们在哪里讲话？他们就是在橄榄山的山坡讲话，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图像是，你想象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坐的这个角度来看西安。西安在哪里呢？西安就是在这黑色的框框，这就是西安。所以马太福音24章，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角度看着西安。他们坐在橄榄山，在这群山的当中，橄榄山是最高的。你看这个图表，这里说显示说有2682尺， 这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从橄榄山的角度来看锡安，来看锡安。那第二，你会发现锡安的周围呢都是山。我们坐在橄榄山，锡安的左边是锡安山，锡安的北边有两座山，摩利亚山还有阿克拉山。锡安的东边还有一座山叫北极大山，所以锡安是一个被群山围绕着的一个小地方。所以当你想到锡安的时候，往往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想到锡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锡安山不是的圣经里头很明确的，每当旧约讲到锡安的时候，就是这小小的一块地，它不是锡安山，锡安山是在这里。锡安山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因为到了新约，希律就是把他的宫殿建在锡安山， Herod Palace 就在锡安山，所以从此呢，锡安山变成非常出名。不过当你看再看旧约的时候，每当讲锡安的时候呢，锡安就是这么一块小块的地，它只不过最多是11英亩。我们对英亩没有什么概念，我给你一个比较，我们在这里靠近伊朗东，伊朗东有好几座商场，对不对哪一座最小？叫 Westgate Mall， 对不对IMM 大吗？大。 JAM 大吗？大。JQ 也可以挺大的上面滑冰的地方就很大了，对不对？最小的商场是叫做 Westgate Mall， 我告诉你，西安比 Westgate Mall 西城还小，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给你2个小时你就可以走完了。这就是西安。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诗人劝世人说，你们投靠那西安的王，你们投靠那锡安的王。诗人在告诉世人说，圣经有一个很奇妙的道理，我们叫做神圣的软弱。神要一个用一个这样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地方，一个渺小的一个地方来立他的王。不在纽约，不在东京，不在香港，不在伦敦，在一个比西城比 Westgate Mall 还要小的一个小城，在那里立他的王，在那里立他的王。大约在主后387年，有一个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时意大利的朝廷，米兰的朝廷就聘请了一位30岁的教授，他叫他专修叫做 rhetoric 修辞，这语言专家，30岁做了全意大利最棒的一个教授，知名度最高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人而言，他得了全拉丁世界最崇高的一个学术地位，前途无量，要可以参加政治等等那路已经铺好了。30岁，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从人看来他的地位高不可攀，人看来他的身份尊贵要他信主很难你可以想象，要跟这样的人传福音难吗？很难。不过一天他怎么信主？他就在公园里头散步，他去教会很多次了，在挣扎，在闹革命，不要上帝，他是过一个很放荡的生活，他的性关系很多，我要过自由的生活他一天就在公园里头牧师给他一本圣经，他随身带着，在公园里头他就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一个小孩子的声音，那个孩子在唱一首歌，那首歌很简单，那首歌拉丁文叫 Tole Lege Tole Lege Tole Lege 中文叫做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所以他在园子里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好 打开圣经，翻到罗马书，看到罗马书的话语，他就信主了。神用一个孩子的歌声，来使在当时拉丁世界最聪明的一个人信主。这是神的工作，神用一个软弱的人来讲他的话语，这就是他的工作。神用一个软弱的教会，人有很多时候看来觉得很多问题的教会来做他的工作，这就是神的选择。这个教授的名字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是这样信主，托雷雷给拿起来读，一个孩子的声音，30岁的教授就信了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可以用这个孩子，神也可以用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软弱的人来做他的工作。神也可以更用教会，一个充满做了很多教会历史里头我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的教会，人看起来很不完全的地方，神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做他的工作。这不是现在的道理，这是从诗篇第二篇里头就有的道理。这是一个神圣的软弱，神就是用一个软弱的西安，一个渺小的西安，一个人看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来立他的王，来成就他的国度。这就是神的道理，不是我们的道理。当你看诗人在呼吁诗人说你们来投靠西安的王的时候，他在介绍，他在指着一个未来更好的王，那个王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犹太人在盼望着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将来要统治万国的那个王。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想你就可以明白犹太人说的话了。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7章，让我来读给你们听。祭司长和文士和长老们这样的戏弄耶稣，这样的戏弄耶稣。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背景，你听他戏弄的话是有道理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上帝曾说，耶稣曾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对一个犹太人来说，你看你们所信的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他不过如此，他真的不过如此。假如他真是我们所盼望的王的话，他就可以下来，他就可以下来。假如他真是神的儿子的话，他就可以下来，不过他没有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你要明白，在旧约当讲神和王的时候，圣经用一个道理说，只有王和神有那个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所以神说，今日我生了你，你是我的儿子。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只有王才是神的孩子。到了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使我们成为孩子。所以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大卫写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他清楚知道他只是一个路标，他只是个 signpost， 因为 signpost 他只是个路标，他指向着一个真实的王，一个完全的王。大卫的国度只是在指向着一个未来更完全的一个国度，它只是一个影子。这旧约在等候一个新约的王。所以因此奥古斯丁讲了一句名言，奥古斯丁这么说，他说在旧约里新约被隐藏，在新约里旧约被透露。我讲多一遍，奥古斯丁说在旧约里面新约被隐藏着，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旧约被透露。这就是诗篇第二篇。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大卫知道我是神的受膏者， 不过我不是那完全的受膏者，我的国度是神给我的，不过我的国度不是那完完全全的国度，一天有一个更好的王，一天有一个更大更完全的国度，我只是一个路标。所以奥古斯丁的话英文是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 New Testament is concealed,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Old Testament is revealed。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要想这是诗人等了一千年等到的耶稣基督，所有的路标就在指向那个要来的神。前面三节讲到耶稣基督要受的苦，接下来的六节讲到一天有一个王在锡安上，神要借着一个软弱的地方，一个人看不起眼的地方来立他的王，来成全他无限的国度。所以因此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意思。你们等对吗？等那天上地下管理天上地下统治一切的王，现在就是我，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了。耶稣已经成为列国的王，列国成为他的基业，地级都是他的田场，他一天要来用铁杖打破一切敌对他的人，将他们如同摇将打碎他们一样。待会我们唱的诗歌叫做万古磐石，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这么说：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愿因主流血和水洗我一生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恶污秽尽除灭。这写这首诗的作者是在 一场大风暴里头写的，当暴风雨来的时候呢，他是找地方躲，他找到一个巨石，一个磐石，他就躲在那个磐石底下避雨。所以在这个磐石底下的时候，他想到谁？他想到耶稣。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在你在主怀。诗篇最后一节说，凡投靠他的便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来投靠耶稣，投靠那世界上看为渺小不起眼的王，死在那小小的一个锡安上的那个王，这王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完美的王，这个王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王，世界上唯有这个王为你和我死，世界上唯有这个王可以洗净你和我一切的罪孽，这个世界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王，邀请我们来到他里面来投靠他。一个月前我们读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是快乐，是有福 Ashrei 希伯来文字。诗篇最后一篇，诗篇的最后一节经文的最后几个字也是快乐，也是有福 Ashrei。所以诗人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诗人告诉我们说，你要得到真正快乐人生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你要投靠耶稣，你要来投靠耶稣。当你来投靠耶稣的时候，耶稣在就做你人生的王，你再不革命了，你再不觉得你被捆绑，你再不觉得你被神紧紧的捆住，你再不了，因为你知道说这是慈神爱说，当耶稣做你的王的时候当耶稣做你的王的时候，他要洗净你我一生重罪孽。因为有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开始快乐的生命，因为有这个前提，我们可以开始一个真正快乐的生命，用神给我们的方法远离罪恶，昼夜思想他的话语，因为这个方法是神要输送他恩典的管道，神要给我们一个白白得来的管道，他的恩典，神要给我们一个超然的恩典，神要帮助我们过我们的春夏秋冬。在过去的一个月 刚好讲了那篇道过后，这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教会日子很难过，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都是不好的。这是我们干旱无水的夏天，是一个难过的日子。不过在这日子里头，神答应我们用他的方法，他里头有恩典，要帮助我们度过这干旱无水的夏天，因为这是他答应我们的。他不只要救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开始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今生到永生。弟兄姐妹们，真正快乐人生的配套我已经讲完了，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祝你是何等爱我们，祝你不只要救我们，祝你甚至要我们快乐，要我们在地面上蒙福。神，求你帮助我们，祝我们在当中，神，我们真有抵挡你，真有要反抗你，要造反，要骚动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回转，不要这样和你作对，因为这是一件虚空的事，一点益处都没有。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心里，我们投靠耶稣，投靠这人看来为软弱的一个王，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开始的一个宗教。神，求你帮助我们投靠你，因为在你里面就是我们快乐人生的前提，是给我们一个顺命的心，用你的方法来享受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哪怕是干旱无水的夏天来的时候，主，我们仍然在溪水旁，我们仍然结果子，我们叶子不枯干，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请你帮助我们，恩待那些正在这夏天辛苦难过受苦的人，帮助他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让他们仍然能结果子，仍然能信靠你，凡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感谢你，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呼求你，祝你要应允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